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其实就是那个犹大支派，但是犹大支派虽然还是蒙神的祝福，有弥赛亚出来，也因着所罗门的背道，可以说他所有的其他的弟兄都跟他不和了。这里面有，你可以讲到神的恩典，就是他孤军奋战，但是还是神祝福的，像耶稣一样；也可以讲到惩罚，就是他所有的亲人都跟他分开了，因为他跟神分开，神还怜悯他，让他继续存活。那对耶罗波安来讲呢，你有十个支派，我想也是很大的祝福，但是也是一个提醒啊，就是神可以把这么蒙福的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我们就奇怪了，所罗门这么笨，看到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典，却又远离神。耶罗波安跟所罗门伯仲之间呢，我想就聪明和愚笨都是伯仲之间，他们都大有才能，他们都是蒙福的，都有神的话，神很严肃的话，很正经的话跟他们讲，他们可以承受神给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也都背道，真是好遗憾哈。32，我因大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人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这话是什么呢？这话应该跟十诫里面，如果你敬畏我，如果你听我的话，我祝福你，自负及子千代；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咒诅你，自负及子三四代。我的意思是，你会影响到别人。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也的确是，这胜过一切其他的。在以西结书有讨论这个啊，父子孙三代，父亲好，儿子不好，父亲不会荫庇到儿子，儿子很坏，不会影响到孙子。啊，就是这个是基本的啊，就是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甚至不管自己曾经怎么样过啊，就是最重要的是现在，你现在好好信靠神，不要想当年我怎样吃老本，也不要想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一天到晚讲明天改，明天爱主，后天信靠主，大后天全人奉献，不要现在，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现在。但是我们也承认，在神的管理之下，前人种树，后人可以量，前人的功过会影响到后人，你的作为也会影响到后人。那甚至我们颠倒过来说也可以，后人的作为也会影响到你。你说这怎么可能，他都还没生呢，各位，后人的作为怎么会影响到你？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整个旧约的人在那后人还没有出生，也就是耶稣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可以因着这些应许而受影响，正面的。很多事还没有发生，包括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也可以因为将来这些因着经上的话说会有的灾难和祝福，影响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态度。所以我们其实是被前后都影响的，就跟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事。你看今天不信主的人也会因为大家这个经济学家预测明年的什么会看好，哦好，那你就影响到你的投资，影响到你以后的作为，也会因为过去都有影响。那我们当然最看重的是我们现在，但是我们承认属灵的还有物质身心的，甚至在一般的世界上，在神的掌管下都会有影响。父母亲的作为会影响到儿女，祖父母作为会影响到儿女，这简直是常事了，我不需要讲。这我就在讲到说， 属灵的事情，神的确因为大卫还怜悯了所罗门，还怜悯了大卫的子孙。但这些我们都只能说，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会做影响的工作，影响或被影响，好的坏的都有。我们相信信靠神就都好，那也包括你为人的祷告啊，你为人的祝福啊，是可能那个人该灭亡了，但是因着你的祈求，因着你的祷告，因着你的作为，对他有一些影响。就好像恐怕罗德的被拯救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代求，六次的代求，有可能了啊，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事情有点复杂。那我们会影响到别人，别人会影响到我们，好的坏的都有。但我们真希望这些影响不要叫我们放弃自己的责任啊，你为我祷告就好了啊，我都是谁害的啊，我都是亚当害的啊，亚当传下来原罪让我这样啊，我犯罪身不由己哈，说不是我的错。各位，这种都是歪理哈，千万都不要想，都不要去想。我们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信靠神的人，但我们知道会影响到别人。因着大卫，下面一个你很难想象哎。第一个，他因为大卫；第二个，他因为耶路撒冷。哎呀，这也是我平常很少看见的。神因为耶路撒冷而，因为那个地方，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神保守了大卫的国度，而且保守的时间比北国还要长。哎呀，这不是我们要打破的观念吗？你们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那山上，拜神要在灵和真理里面拜，不是地理的位置。你拜神不在这个地方，各位，我自己真的，这你们听了会有点吃惊哈。我真的看到，在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包括内地会，还有很多宣教士到中国的时候，不管他们在逃难、在传福音，在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他们是在庙里过夜，甚至住在庙里的。各位，庙里可以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当然可以。有的时候是破庙，偶像还在那边，他们借住在那里，照样上圣经的课，照样在，因为逃难嘛。我们是非常清楚，最重要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最重要是我们的心。但是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物质也是神所造的，历史也是神所管的。神固然是永恒的神，神固然是灵，但是在物质上这些东西也可以被神使用，甚至看重，不要轻看这些。耶和华因为耶路撒冷，所以你在圣经里看到多少诗歌，还有多少的历史上的文献就更多了，讲到耶路撒冷的宝贵。我不晓得，我姐姐说她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飞机下降的时候，她是很理性的人，她掉眼泪。她从来没回过中国，她觉得好像哎呀，回到我的故乡。啊，你也看到教宗还有些人到一个地方跪下来就亲了土地。这些东西我不希望成为一个宗教的仪式，我们不拜什么土地公，也不拜土地的。但是你也记得，土地也是上帝造的。土地也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产业。当这一座城耶路撒冷是耶和华所喜爱的仆人大卫预备的，是他喜爱的仆人所罗门所造的，是他给了这么多智慧，固然有利巴嫩的香柏树，那是异教徒的，是外邦人的砍树凿建造，里面可能有一些奴工的情形，但是我们还是说，哎，这里面有神的恩典，而神看重这个恩典。我自己觉得今天是不是今天，历世历代，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神的仆人，很多的所谓基督教的组织，早就不知道败坏到什么地步了。但是神真的是像这样，我因200年前、500年前，我的仆人或者他们建的这个堂是多少人的祷告奉献的，因着这座堂我还施恩给你们。所以我们不看重建筑，我们不看重物质，我们不看重今生， 我们也看重。我们不看重，因为那会过去。我们看重，因为神在这上面有恩典。因为我们不是崇拜这些物质的东西，甚至不是什么特别怀念它，而是我们知道神会使用。这个你也跟上一次讲到的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说，如果有人被掳到异邦，不是向你祷告，向着这个城祷告，向着这个殿祷告，这个都不是要我们迷信。我们千万不要像回教徒带个指南针啊，向合一堂祷告，不是。我们是相信，我们向神祷告，但是在这里的一草一木也都有神的恩典，我们有纪念也不是坏事啊。我们求神帮助。33节，因为他离弃我。真是，他为什么要离弃呢？为什么我们要离弃神？敬拜西顿人女神亚斯塔鲁、摩押神基莫和亚门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各位，这些话你如果还记得，我们以前也读过，所罗门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谨守，也被神警告，你要守我的律例典章，像大卫一样。可是天天耳提面命的事就会忘记，天天耳提面命的事会天天身体力行而心不力行，到最后我们就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每天都在做这些例行公事，参加晨祷，参加晚祷，参加什么也祷告，就是被训练成的机器一样。有可能啊，各位。我真的也很难想象所罗门在拜神的同时可能这样做吗？今天你想，一个非常差劲的基督徒大概都不会拜完早上去合一堂敬拜，然后晚上去什么妈祖庙参拜。当然有些政治人物会这样子，那个不算。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会这样做吗？然后一个跟神说过话的，在梦中都跟神说话，所罗门会这样做吗？但是我又觉得根本一点都不稀奇啊。一口亲手那种崇拜偶像的那个动作，在很多历史历代都有啊。你们也许看到在辅仁大学，在天主教里面，那个祖宗崇拜啊，拜，或者说他们那种什么本色神学啊，在各地的都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不知不觉走这条路，甚至我看很多神学家都会讲，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没有听过耶稣的异教徒是不是灭亡，我们不知道。各位，我知道，不是我知道，圣经上明明讲，你不信耶稣一定灭亡。再不好听，再要花力气解释，我都不能让步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大家我也听到很多像巴特这样的神学家就会说，或者是受他影响的神学家就会说，一个人在虔诚的拜其他的神的时候，他等于在拜神，拜拜真神嘛。这就是一种普救论。我觉得不稀奇，人不一定是为了所谓的坏理由才拜偶像，因为我们都觉得拜偶像是坏理由嘛，不敬畏神，无知迷信。也可能因为所谓的好理由，就是那些人如果也灭亡了，都没听过福音就灭亡了，还有慈济那么好的人救了那么多人，耶和华也定他的罪，这个好像不大公平，就要抢救上帝啊。可我看到很多的神学家，很多人想要救神，你千万不要想救神，你是需要被神救的，不要想去救神。很多人想要救神，不要那么愚蠢，然后就把圣经解稍微曲解一下，我们不要这样。我在这里还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所罗门会拜耶和华又拜这么多的神。好，我刚刚讲的笑话也许就不是笑话了。我说很多政客逢庙就拜，逢教堂也进，如果他知道教堂的票数也不少的时候，他也进教堂，他不是真的信神。那我觉得所罗门也有这个可能， 他要讨他那些老婆的喜欢吗？哎，他是为了爱情，哎，哦，很伟大，哎，很不错，哎，所有伟大理由如果不是在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之下，通通是混蛋的理由，都不伟大。好，第三四节，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所我所拣选大卫，我的仆人大卫，经受我的律例诫命。这话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刚刚就讲过了，为什么又讲？就是提醒我们这些读者，也是提醒耶罗波安，可是耶罗波安完全没有听进去。就是你一定要信神、爱神、敬畏神，神是一切，其他的可以考虑，但是要在敬畏神之下。爱情可以考虑，也应当做；孝顺父母可以考虑，也应当做；得到民心可以考虑，也应当做；建设可以考虑，也应当做。各位，人权、环保这些都非常好，我还是要说，如果不是放在敬畏神之下的这些东西，通通不好。我说这话当然被骂死了，我也就不讲了。我不是说这些不好，我也不是说不信主的人他不能做这些事，因为他不信主，他做这些事我们还是称赞的。只是基督徒，我希望你做这些事，做这一切的事情，你是在敬畏神的情形下做的。如果你不在敬畏神的情形下做，当然也有这些相对的好，我们把环境弄好一点，这有什么不好？人权平等，照顾贫穷人，这都非常好。但你没有把福音给他的话，不敬畏神的话，那你让他吃饱喝足有什么意思呢？那很多人就说，除了吃饱喝足以外还有什么意思呢？他们也不想天堂，也不想永生，那我没话讲了啊。好，35节，我必从他儿子手里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你。这些都是重复的话，各位，重复的话你更要看重，因为那是重要的，那是一个是重要，一个是你容易忘记，所以他在重复提醒你。我还留一个支派给他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拣选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哎，这句话我们要想了，这句话把大卫和耶路撒冷，就是神还保留这两个，因为这两个原因而给大卫的子孙继续做王的理由，有意思。我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这我们再说还留一个支派，你可以说还留一个支派就是西面支派，但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讲，我还留一个支派就是留犹大支派，因为犹大支派究竟不等于大卫家，犹大支派还有很多其他的宗族，不是都是大卫家的，就是还有一些，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那么给他的儿子，他为什么不讲说给所罗门呢？是不是因为他也很讨厌所罗门，不想多提？但前面也提过所罗门了。我在想到说，这不只在讲所罗门了，在讲所罗门的子孙也都是一样，也在提醒耶罗波安。就是神的存在，对不起，圣殿的存在，还有国家的存在，还有耶路撒冷的存在，都是要人去敬畏神的。不去敬畏神，这一切就都是多余和错误的。我使我的仆人在这个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我保守这个家族能够继续下去，能够让耶路撒冷还是高举上帝的名。耶路撒冷是一个这些古城啊，我们今天大概现代的人都没有什么历史的感觉了，所以今天如果我看我到什么西湖啊、长城啊，大概都不会像很多人一样，哇，那是要国学好的，一到西湖，哦，苏东坡在这里怎么样，这什么诗，那什么词，这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去那里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垂柳也不觉得什么，什么都不觉得什么，万里长城多少的诗词我们也都不知道，不觉得，因为我们太不是太土了，太现代了，所以不知道这些古事。各位，耶路撒冷啊， 我有一次，我不知道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的哪一个机场，看到一个画册《耶路撒冷》，我看到也就掉眼泪了，因为想到很多圣经里面关于耶路撒冷的歌和诗。那个城里不知道有多少的雪啊，一直到今天你也知道，你看报纸新闻就知道了。可是耶路撒冷的，当然最早的时候是在创世纪就有撒冷，重要的其实还不是这些历史，重要的是这个城曾经象征性的耶和华住在这里。那因此我也提醒你们，贵格会合一堂和任何一个教会，神住在那里。我也提醒你，你的身体也是神的殿，神住在那里，不要轻看，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不是住在一个地方的。但是人有限制，神就借着这些有限制的方式，也让某些地方、某些时间特别显出他的荣耀哈。要看重你是不是常常有那个光。表面上神让这个大卫的家族继续下去。让这个国度继续下去，更重要的是，这国度和家族和人能不能让上帝的名继续下去？我也在，就是这也在提醒，当字字句句都在跟耶罗波安讲，字字句句都在跟读者讲。我不敢说字字句句是不是跟所罗门讲，因为所罗门应该是不能让他听到这段话的，但是之前有跟他讲过37节。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当我们在神的拣选之下，你也想想看，这个拣选是神学上很重要的题目哈。拣选，我们通常神学家都喜欢强调，那是神无条件的旨意，跟一般的拣选不一样。一般拣选都是在被拣选的对象身上看到好的来拣选，可是神对我们拣选不是因为在。被拣选的对象上，而是拣选者的心意，他就是要这样做，他不被别人影响，他决定一切。那神拣选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什么？各位对不起啊，在皇族里面，你就算是宰相，皇族的包括公主王子，看你也不过是一个家奴哎。我听说孔令凯吧，孔祥熙的不知道哪一个女儿，有一次，反正在好像是南京，跟戴笠还是谁底下的一个人冲突了，那戴笠手下人那还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怕他的。后来孔令凯说：“我道是谁呀？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特务而已。”那特务吓死了。你权力再大，这是皇亲国戚，你动不了。耶罗波安再大，不过是一个家奴，你算什么？我提拔你，就跟大卫一样，跟扫罗一样，耶和华的提拔，就跟我们一样。我拣选你，可耶罗波安，我们也没看到他什么好啊。我们看到他有世界的才能，世界才能不稀奇，很多人都有，非基督徒也有。我们没有看到他对神有多大的敬畏，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出生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他母亲是寡妇，他可能是贫寒出身的。我提拔你，然后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王本来就是可以照他心意所行嘛，王嘛，有权利嘛。那个，约拿达对那个大卫的儿子暗人说：“王的儿子啊，你为什么一天比一天瘦？”意思就是说，你还有什么做不到的？我让你王本来就是照一切所愿的做，可是万王之王就是耶和华说，我让你照你心里所愿做。所以吃喝玩乐，所罗门不也是这样吗？不一定是罪恶。你敬畏上帝，神让你照着你的心愿去做，先求神的国和义，神把这些都给你。但是敬畏神多么的重要啊！那多么是一切的前提啊！治理以色列，这里可能一方面表达出耶罗波安，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做了。我自己也深深觉得耶罗波安是一个很 心中很，跟前面我们看到那些所罗门敌人一样，恐怕很苦毒，很愤怒的一个人，用大陆话就是愤青，愤怒的青年，事事都不满。为什么？因为耶罗波安聪明，然后耶罗波安聪明被所罗门这个聪明人管，很多时候可能也不能施展，然后所罗门晚年又坏又恶，所以耶罗波安，各位，你是一个白痴啊，被那些恶人管了，你就是白痴，你也不会很生气，你很聪明，你就一天到晚火大。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天到晚火大，我相信会有，因为你们我看没有一个是白痴，都聪明的不得了，就有苦毒有愤怒，很多时候想报复，然后耶罗波安又是寡妇带大的，那这种可能受到欺压，那种受到欺压的人就像韩信一样能够忍，那时候忍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有爱心，而是有一天我要报复起来啊！你看看你吃不完兜着走，这些人都有反义的，他能忍，所以他可能心里有很多心愿，甚至耶罗波安在管理的时候跟那个项羽刘邦看到秦始皇一样，哇，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是也，我不输于你，你是听说最聪明的王，我并不输你，而且我甚至也想到耶罗波安，也想到那个亚沙龙，亚沙龙看到他父亲的不义，包括对他的女儿以及对以色列的国民，这我们上次都讲过，耶罗波安可能也看到所罗门的不义，我们看到后面就是，各位，可是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你追求人权，追求公义，你的基础不在敬畏上帝，甚至在偶像上，各位，后来带来的是很坏的结果。所以这些话都是值得我们一想再想的，你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你敬畏神吧，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聪明，你不敬畏神，你一切所做的就都对自己和大家都有祸。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